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去过动物园呢？其实有人研究这个动物园跟我们的一个意义那有人就说我们需要怎样的动物园呢？有人就说因为我们在动物园可以凝视这个动物那就产生这个意义感了哈。因为呢小朋友到动物园的时候都很喜欢呢去看这些动物那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鹿梅花鹿然后呢小朋友就会去拿一些梅花鹿呢它可以吃的东西去喂它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些比较安全的这些小动物然后我们也可以呢拿一些吃的东西去喂它然后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小朋友呢就会很仔细的去看这个动物它的一个表现于是呢我们跟动物呢就产生一种情感所以动物园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它真的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去处。
Oh,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花儿姐姐啊，在这个休闲观光里面要介绍这个世界呢最高的哺乳动物长颈鹿之前，要先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脖子。因为长颈鹿的脖子很长嘛，对不对啊？其实小朋友，你看它的那个脖子真的是很长哦。而且有时候在想说，长颈鹿的脖子干嘛那么长啊？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脖子长，所以呢就变成它的特色。但是呢，小朋友，我们自己人类啊，就是平常啊，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脖子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因为呢，有人说脖子啊，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通道哦。好，那我们常说啊，颈部啊，就是指这个脖子，因为呢它是连接着我们的大脑跟身体，然后呢里面呢会有颈椎啊、气管啊、食管啊、神经啊以及血管等等，然后为我们的脑呢去供血哦，来抵御这个病菌，所以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主要通道。而这个脖子健康呢，身心安，这句话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啊多注意我们脖子的一个保健，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啊去培养正确的一个姿势，并且搭配这个运动啊体操，哎，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保健咯。好好，那也有人说这个脖子呢是生命的一个联系啊。因为呢，如果从这个西医来看的话，这个我们的颈部就是脖子两侧，因为分布着这个颈动脉，它为我们大脑呢提供了80%以上的这个血液，而且呢，它跟我们的椎动脉呢是一起输送这个血液呢到还有这个氧气呢到我们的心脏里面，所以脖子里面呢它其实布满了淋巴还有这个神经，那么淋巴呢就是我们人体的免疫防线哦。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也认为说脖子呢就是我们全身经络的一个贯穿之处啊。那这里呢就有五条很重要的这个经络，包括了督脉啊、膀胱经啊、小肠经啊、胆经啊以及三焦经啊。所以呢在脖子后面的像什么风池、风府、大椎穴呢都是养生保健的重要穴位啊。但今天呢花儿姐姐不是要在空中呢跟小朋友来讲这个保养，而是呢要介绍世界最高的哺乳动物就是长颈鹿。那因为长颈鹿的特色就是它的脖子嘛，所以花儿姐姐刚才一开始就跟小朋友来讲讲这个脖子的一个保健。好，那现在花儿姐姐呢就读这一篇呢是来自于世界之最呢全知道这本书当中讲到这个世界呢最长的哺乳动物长颈鹿。居高临下，长颈鹿住在非洲东边的索马利亚，南到南非，西到尼日及北边的查德，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踪迹。在草原上远远望去，就可以看到长颈鹿高高的个子。它们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脖子与腿都非常的长，脖子占了身体比例的很大一部分。长颈鹿的脖子长，不是因为颈椎骨增加，而是颈椎的延长。脖子长的好处在于可以吃到其他动物无法吃到的高处植物，以及方便进行警戒。一只成年长颈鹿可以高达4-5公尺，雄性比雌性还要再高一些。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公长颈鹿也会利用脖子来攻击，看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便可以获得与母长颈鹿交配的机会。饮食行为，除了长腿、长脖子，长颈鹿的舌头也有40到50公分长，这让它们吃东西时更为方便。它们所食用的汁液多半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所以跟其他大型的草食动物比起来，食量就显得比较小。长颈鹿将食物吞下后，还会回流到口中继续的咀嚼，这种行为称为反刍。而此外，它们的消化系统也很好。栖息于非洲辽阔的大草原上，当季节干燥时，长颈鹿会聚在灌木或者是乔木旁边。如果是雨季，食物丰富，它们就会分布得更广一些。具有保护作用的花纹，长颈鹿属于群居动物，身上特殊的花纹可以帮助它们在稀疏草原斑驳的光影中进行伪装，而这对幼小的长颈鹿起了很重要的保护作用。 不过成年长颈鹿多半还是会选择在开阔的区域活动，才能够拥有最佳视野，警惕潜在的敌人。如果敌人靠近，他们也会以体型的优势及强而有力的前脚做对抗，而即使是狮群也不敢冒险狩猎成年的长颈鹿。好，小朋友，其实长颈鹿它的头上啊，有个像是这个鹿角的东西哦，叫做皮骨角。它是由这个软骨的组织呢骨化所形成的，那上面呢是有皮毛覆盖。透过这个皮骨角呢，是可以看出长颈鹿的性别还有年龄呢有多大，而且呢它还具有这个调节体温的功用哦。那么公长颈鹿呢在打架的时候啊，也会利用这个皮骨角呢作为这个武器哦。好，那其实长颈鹿呢通常啊，他们一次呢只生一只，而这个宝宝呢刚出生之后啊就有170呢到200公分高，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受造物啊。所以呢花儿姐姐呢就读给小朋友听了这个世界最高的哺乳动物长颈鹿。小朋友，这个介绍完长颈鹿之后呢，花姐姐要介绍另外一个呢，这个跟长颈鹿呢有很大差别的一种鸟。但是呢在介绍这个鸟之前呢，花姐姐要先跟小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身高哦。其实呢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人小志气高。为什么要讲到人小志气高呢？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哎，这个人小是指的年龄还小嘛，但是他志气很高也可以啦。但是大部分的人小志气高这五个字啊，它是形容呢我们的个子太矮了，所以呢好，我们是长得比较娇小的，比较矮的。那可是呢从外表看呢，人家就会觉得我们很像小朋友啊，就如果你长大以后你还是很矮的话，但事实上呢我们心啊是可以一天一天的茁壮成长的哈。那有些动物呢或者是这个鸟类，它们就是没有办法长很大只嘛哈，不像这个长颈鹿，你看它一出生的时候它的身高就170公分以上，是不是你要它变得很小也没办法，它就是这么大只。那花儿姐姐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是世界上的最小的这个鸟啊，它的名字呢叫做蜂鸟啊。好，那蜂鸟呢它到底是什么特性呢？好，那不管它什么特性呢，花儿姐姐要提醒小朋友哈，就是说我们虽然呢可能个子不高啊，但是呢哈，我们呢其实是各有所长啊，好，所以我们呢只要把我们的特质，把我们的这些美好的哈这样的一个能力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好，我相信呢也是会有很多的人很欣赏我们的。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读这个《世界之最全之道》里面讲到了这个世界呢最小的鸟蜂鸟的内容呢给小朋友听哦。快速飞行， 蜂鸟是世界上体积最小的鸟，在所有蜂鸟里，体重最重的巨蜂鸟也不过20克，最小的西蜜蜂鸟则只有1.8克。蜂鸟小归小，本事可厉害了，可以停在空中吸食花蜜。其实这是因为它们能在空中快速地拍打翅膀，视觉上看起来就像静止一样，而拍打翅膀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钟70下，还能够向后飞呢。飞行的时候，翅膀会发出像是蜜蜂飞行的嗡嗡声，这也是它们的一种交流方式。它们飞行的时速可以到达90公分，俯冲的时候甚至可以到达100公里。蜂鸟由于飞行本领高超，也有神鸟之称。调整新陈代谢，蜂鸟拍打翅膀的速度很快，心跳也很快，它们的代谢率更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快的，所以很容易肚子饿。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在进食上，以吸食花蜜为食，也会捕食昆虫，能够吃下比自身体积还要多的食物，因为经常在花丛之间穿梭，是花粉重要的传播者。蜂鸟会在白天的时候觅食，主要的时段是黎明和黄昏，夜晚或者是食物来源比较缺乏的时候，蜂鸟就会降低新陈代谢，进入像是冬眠一样的状态，叫做蛰伏。这时候的蜂鸟不用不断吃东西，不管是心跳或呼吸都会变慢。野生与饲养，蜂鸟仅分布在美洲，从南加拿大、阿拉斯加，包括了新印度群岛都可以看到它们。蜂鸟选择栖息地的条件是必须具有大量生产花蜜的花卉，所以不管是热带雨林或是灌木丛林，即便海拔差异大，从高达4876尺的安第斯山脉，一直到低于海平面的内陆沙漠，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在野外生活的蜂鸟必须要靠自己寻找食物，而在美国或加拿大，则是有一群人就会为蜂鸟准备特制的奶瓶。如果使用红色的器具，效果会更好。他们会在里头加入蔗糖与水制成的人工花蜜，熬煮冷却之后，放在户外喂食蜂鸟。哇，小朋友，其实蜂鸟它的羽毛啊，十分的美丽哦。一般呢，不是蓝呢，就是绿。好，也有紫，也有红，也有黄色哈。那色彩呢是相当鲜艳的。相较于雌鸟，这个雄鸟的羽毛颜色更为抢眼哦。19世纪的时候，像欧美的一些妇女，她们呢都会利用这个蜂鸟的羽毛啊，做成她那个帽子上面的装饰品哦。所以你看，这个蜂鸟啊，虽然呢小小的一只，可是呢，它的能力跟它的贡献啊还真大啊，可谓是这个鸟小志气高。好，那希望呢我们透过对蜂鸟的认识也可以给我们一些鼓励哦。
谁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变换着它的色彩，谁让人生值得你我关怀，挥舞着年轻的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哦，云上的爱，在我胸怀，永不离开。云上的爱，从天上洒落下来，再一次将我心门推开。
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端，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哦，云上
小朋友，刚才我们呢讲到这个世界呢最小的这个鸟蜂鸟啊，其实呢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的这个羽毛。那其实羽毛呢，它是鸟类啊，或者是呢一些这个兽脚亚目恐龙它们特有的一个结构。那它就是这个表皮的一个角质化眼的这个生物啊。那被认为呢，好像是爬行类它们的鳞片啊，是同一个这样的一个源头。那自从呢大量的这个带羽恐龙的化石被挖掘以及研究以来呢，好像这个观点呢就被主流的古生物学界呢所推翻了。所以羽毛呢真正的起源至今呢都没有定论。好，那我们最常看见的就是鸟身上有很多的羽毛。那其实鸟类它们的羽毛呢，好，在它们的身体成型的时候呢，会成为所谓的隔热层啊，就是保持它们的这个体温。所以羽毛本身呢是可以保护皮肤，而这个羽毛的颜色还有这个斑纹呢，则是有这个保护色的一个作用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 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